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个独特的祷告。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这个故事会令你感动。史蒂夫是一位患有严重残疾的年轻人。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的家庭休养营。他的父母吉姆和拉内尔非常喜欢营会当中每个人与史蒂夫相处的模式。但是有时候，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很长一段时间，每年都会参加家庭休养营。你想上帝会带给他们什么新鲜的事呢？然而这事就发生在去年的夏天。最初，拉内尔与家庭休养营的负责主任联系，询问可否通过什么方式能让史蒂夫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服事。我们请史蒂夫担任二级志愿者，志愿者又称为短期传教士。如此一来，他便能参与更多的营会活动，因此史蒂夫逐渐地跨出了他的第一步。接着，家庭休养营的负责人邀请史蒂夫带领营会做某一餐的谢饭祷告。从那时起，史蒂夫便与两位志愿者同伴一起练习了几个小时，直到史蒂夫能够在他的电子设备的键盘上输入谢谢上帝这四个字。吉姆和拉内尔将其称为扬声器。在营会最后一天的晚餐时，当史蒂夫和两位志愿者走到前台时，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兴奋地期待着。他们将麦克风放在史蒂夫的扬声器旁边，接着他按了按钮，播放出那句珍贵的话：谢谢上帝。大家都将刀叉放了下来，整个房间里充满了热烈的掌声。吉姆和拉内尔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们看到儿子在台前肩负起带领所有成员们做谢饭、祝福、祷告。不仅是如此，在晚上的表演节目中，当史蒂夫和两位同伴一起走到台前时，吉姆和拉内尔大为吃惊。他们参加了这么多年的家庭休养营，这还是史蒂夫第一次参加才艺表演呢。他站在台前时犹豫了一下，整个会场变得很安静，每个人都想知道他打算表演什么。之前史蒂夫和同伴们就已经在扬声器里完整录下了史蒂夫最喜欢的赞美诗《奇异恩典》。史蒂夫站在台上，慢慢地弯下腰，按了扬声器上的按钮。突然，扬声器开始嗡嗡作响，播放出《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此时不仅仅拉内尔流泪，在场所有的人都湿了眼眶。每个人都亲眼见到上帝的大能显在残疾软弱的史蒂夫身上，奇妙地把美丽永恒的诗歌献给上帝。毋庸置疑，之后在脸书互联网上，大家都广为流传这段视频。吉姆和拉内尔也得到了来自于其他特殊需要家庭备受感动与祝福的反馈。 我们认为，当一个人发挥了他最大的潜力，为了要向上帝唱新歌，就如同史蒂夫播放扬声器里的奇异恩典一样，今天希望你也可以帮助像史蒂夫这样的残疾人以及他的家庭。愿上帝祝福你。
那些巴利的先知多么难过而垂头丧气的，他们知道在以色列拜巴利邪教是绝望了，我们全都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害惨了。
这些骗子该死啊，都是他们叫耶洗别下命令，杀了几百名拜耶和华而拒绝拜巴利的人。
捉住巴利的每一个先知，一个也不能让他逃掉。
那些引诱以色列民犯罪，使得全国遭上帝刑罚的假先知，全被拉到基顺河边杀了。
亚哈王，现在可以去吃东西，因为有雨的响声了。
是，以利亚大人，你们两位也跟我一同去吃喝好吗？
不，我们要去加密山顶祷告，因以色列又归回上帝。我要祈求上帝降大雨救灾。
那时人群已经散去了，先知二人虽然饥渴疲倦，但仍尽力爬上加密山顶。以利亚跪下，把脸伏在两膝间，恳切地祈求上帝降雨。一会儿，他叫仆人向海那边观看，看有没有下雨的迹象。
我什么都没有见到。
以利亚继续再祷告求雨。过些时候，
你再去观看。
还是没有。
有七次以利亚恳切的祷告，有七次叫他的仆人向海那边观看，直到第七次的回报才不一样。
这回有了，有像手掌大的一片云从海那边上来。
那就是雨快来了，去叫亚哈王赶快驾车回去，免得被大雨阻挡了。我马上跟着来。
是啊，陛下，先知说你要快一点。
虽然俗话说没有云就不会有雨，我根本还没有看到有什么云呢。不过以利亚的话总不会落空，那就下雨吧，越大越好。哎，我几乎忘了雨水像什么样子了。卫兵，快准备马车，我要用。
是啊，陛下。
马车备好时，天空黑云密布，闪电大风带来了雨。
报告陛下，这些马太惊慌了，恐怕不肯逆风而行啊。
陛下，让我扶您上车。
啊，是你，以利亚先知？多谢了，跟我一块坐上来吧。
不，我要跑在马的前面开道，否则马不敢走。
因耶和华的能力， 降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就束上腰，跑在亚哈的马车前，一直跑到耶斯列的城门口。
好了，亚哈王，你的车夫从这里领你回王宫没问题了，再见吧。
亚哈一回王宫就换上干衣服，然后向王后耶喜别述说当天所发生的事情。
这么大的暴风雨，你怎么能回来？我很惊讶啊，亚哈。
哎呀，幸亏以利亚跑在车前开路，否则还真没办法。
哈，他输了，竟然落拓得像马夫一样。
才不是呢，耶喜别。以利亚今天提出一个测试方法来证明谁是真神，是你的巴利还是以色列的耶和华？
哦，什么样的方法？
是大家都赞成的，看谁能从天上降火燃烧祭物的，谁就是真神。看起来似乎不公平，祈求耶和华的只有一人，却有450人求巴利。
巴利降下火来，也降了雨，对吗？
正相反，求了一天，结果巴利的人全输了。告诉你，
他们丢了面子，我真难过，我必须去安慰鼓励他们才行。
你做不到的，耶喜别，450人全死了。
啊，死了？谁叫他们死？
以利亚还有人民大众。
你是一国之主，又是我的丈夫，你怎么不阻止他们杀我的先知？你这个……
我当时完全无能为力，全体人民认清了，我们遭灾是因为拜巴利得罪了上帝，他们自觉上当受骗，愤怒极。
以利亚要死，我一定会办到。
耶喜别，你知道如果今天以利亚在测试中失败，大众也会杀他。
别跟我讲道理，我气死了，我总有办法的。今晚叫他不得安宁。卫兵，卫兵，怎么没有卫兵呢？
哎呦，在这里，皇后，有何吩咐？
当然有事，没事还叫你吗？
是，皇后，请吩咐。
今夜去把我的话告诉提斯比人以利亚，明天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巴利先知们的性命一样，愿神重重刑罚我。
请问以利亚人在何处？
亚哈，你说在城门口跟以利亚分别的，他往何处去了？也进城来了吗？
没有，他待在城外，一定饥渴疲倦地在附近睡了。我不是说过他从山上一直跑回来的吗？
王宫派的人在城门外找到熟睡中的先知主仆两人，叫醒他，转告了皇后的话，就又回宫了。
我主以利亚，你怎么办？耶喜别残暴任性，他说的都做得到，大家都知道他在宝座后揽大权。
我必须赶快逃走，马上去南方。你愿意留下就留着，我立刻动身，等天一亮我已经远离耶斯列了。
你逃，我也跟你逃。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论你是信神还不是信神，那都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我茱莉亚信主已经10多年，但是在这里实在是因为有一次的祷告，让我的父亲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把这样的荣耀归给神。在此我要见证神长阔高深的爱，感谢主一路与我同行，伴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我内心深处被神的爱深深的感动着，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些天来我有更深的体会，在2013年3月5日美国的时间，我打电话给在广州工作的姐姐，并得知我66岁的父亲在3月4日的晚上是中国时间病重发烧，肺部感染， 而且是高血压中风，人已经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正躺在佛山中医院的病床上。当时的我远在美国，我不能够做些什么，而且真的是又难过又自责。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打电话给我教会的一位朋友，一位姐妹，感谢神，真的是成为基督徒有多么的美好，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都交给神，也有我们教会里的众弟兄姐妹来一起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请他一起为我的父亲祷告。我们在电话中为我的父亲祷告完以后，他告诉我说3月5号我们有一个读经祷告等候神的姐妹小团契，我们会去再次再为我的父亲的病情同心祷告。因为当时我是没有参加过这个小组的聚会，我迫不及待地对他说我也要去。到了一位姐妹的家中，我们大约5人左右，我痛哭流涕地迫切地祷告在神的面前，求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一直为自己在中国的期间没有满足父亲多次渴望去教会的愿望而深深自责。父亲高血压中风已经多年，行动不便，我8年未回去了。妹妹在佛山南海买的房子，我也第一次到她的新家。当我回去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中国的教会在哪里，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借口。我如果我当时再以父亲渴望去教会的心情并用心祷告在神的面前，我想神会成就。祷告中姐妹们知道我的自责，其中有2位姐妹祷告神，求神差派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医院探望她，并且安慰她。我心里是一个非常侥幸的人，当时我心想不可能，尤其在中国又是在医院里，我的父亲并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教会的聚会。到了3月6日的早晨4点钟，我想安静祷告神，但安静不下来。到了5点多钟，我打电话给姐姐，大概是3月6号晚上的7点多钟，问候父亲的情况。姐姐兴奋地对我说，父亲的烧退了，也能说话了，还能坐起来了。她告诉了我一件更令我吃惊的事情，是在中国时间3月5号早上很早的时间，有一帮基督徒围在我父亲的床前并为他祷告。听到这里，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听不见姐姐后面的话，我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神又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内心的深处由衷的敬畏赞美他，弟兄姐妹的探访和祷告。后来我知道其中有一位竟然是牧师，这绝对是神的作为，在中国并且在官方的医院里。3月4日的晚上，我父亲已经处于严重昏迷的状态，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唯一的标志是他脖子上戴了一个十字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不可能去找到一帮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这件事情给我姐姐很大的这个感触和震惊，她知道我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美国的这一边为父亲祷告，这件事情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她也开始敬畏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尤其让我不解的是，3月5号的早上是我们美国时间3月4日的晚上，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病情，神已经差派他的肢体去为父亲祷告并且看望他，这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事情。神在我们未求已先已经成就，感谢赞美神，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阿们。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是去影响神，求神照我们的意思让我们如愿。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祷告的目的可能和我们想的正好相反。接下来就请郭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很多人以为祷告是什么？是改变神的心意的。其实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你看祷告最重要是什么？神改变我的心意。先问几个问题啊，神是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知道吧？那神爱不爱我们呢？如果你知道，你接受这两个假定的话，神有好东西不给我们呢？不会了， 他早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为什么他现在不给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那怎么去可以快一点得到的话，就是每个人准备好。所以很多时候透过祷告怎么样，是从心里面愿意听神的话，神很多时候改变你，跟神亲近多了以后，祷告的时候你发觉到神在里面在修改你这个人。
请问郭老师，既然凡事神都有他的计划，而且我们要什么他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向他求呢？
到另外极端的时候，我就不用求他知道。其实呢，很多时候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想象，做爸爸妈妈就是很好的。很多时候你从父母角度去看孩子就是这样，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孩子需要？知道的哦。为什么有时候还希望孩子跟你问呢？他是很注重你来问的时候一点个交流的关系，而且什么样，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这都透过你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帮助你知道，你讲的过程里面你就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是在培养你当中的。所以他还是希望你讲，讲的时候带你发觉到很多时候祷告下去打不过去，就你知道这个东西很无聊了，还问神，所以就不问了。是在过程里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祷告有错误概念，祷告是我来改变神的心。但是你当时接受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假定，如果神全知的而且爱我的话，他下面一个结论就是什么？他准备给我很多好东西，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呢？你还没有到时间，或是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他要靠这个准备过程来塑造你这个人。而且你跟你常常有个沟通的时候，因为灵里面跟他很深入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就改变你了。所以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你准备好的话，神会按照最好的时间最适合你的时候给你，他不给你很多，但是给你刚刚好最好的。很奇妙哦，因为一般人对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啊，就跟神要嘛。其实你明白，神也还是听这个祷告，但是你就发觉这种祷告只是要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还是非常自我中心。为什么你常常这样祷告的话，好像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就是你还是那个老我，还是常想到你自己的需要。神说要不要放，先放下你自己，以神为中心，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去看其他事情，那看着其他东西的话，你从我角度去看你自己，你定了位以后你就很清楚我在想什么呢。信神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问我也给你了。所以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是透过赞美忏悔感恩的话，神来慢慢改变你这个人。我们现在活的不是我们自己，还是神在我们里活着，神希望帮助我们这个以这个自我中心的人跳出来，变成以神为中心。当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这些子女就长大了，那神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你？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中国的人口政策现在放宽到可以生养三个孩子，但是多数人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反倒有人问政府要不要帮忙养。相形之下，有一种另类父母特别发人省思。时代变迁，年轻人权衡养孩子的利弊得失以后，有些人就选择当丁克族，也就是连一个孩子都不要生。的确，现代父母不好当，不但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钱养育栽培孩子，更需要花无限的心血，以爱心、耐心和智慧来培育孩子健全的人格发展。加上现代人也不看重养儿防老，不敢期待儿女在父母年老的时候如何尽孝。以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衡量，生儿育女相当不值得，选择当丁克族情有可原。然而可贵的亲情、生命的沉船，哪里是数学公式有办法换算出的价值呢？血脉相连，生命的延续是无可取代的。多数中国人仍旧只敢期待拥有一个自己的骨肉，接续命脉。然而，在美国有一类特别的父母，他们有的已经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却还花钱费事地去领养别人生的孩子。在各地的中文学校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美国父母，他们都有中国脸孔的女儿，大部分是在婴儿时期就从孤儿院领养过来的。为了让他们的中国女儿认识自己的文化，每个周六早上都带他们到中文学校学习，有的从幼儿园一直到他们进大学为止。养父母在他们身上投注的心力和爱心，绝对不比自己亲生的儿女少。让他们学习各种才艺，也同样是全力栽培，甚至提供他们念昂贵的私立学校，或花钱另请家教帮助他们学好中文。这些养父母认为，能够提供一个温暖的家给失去爱的孩子，看着他们成长过程所得到的快乐，比什么都值得。这些另类父母如果是自己无法生育，希望有孩子尚可理解，毕竟一个家有了孩子才算完整。但是如果自己已经生了几个孩子，还费心去领养别人的孩子来照顾，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而更难以理解的是那些特意领养健康上有问题的孩子，不但要花钱给他们治疗，更要花心血照顾他们，而这可不是一年两年爱心的奉献，乃是多少年的责任与负担啊。这是什么样的爱心和勇气呢？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位十分可爱但双眼失明的韩国小女孩，在节目里唱出一首动人的歌曲，曲名是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被疼爱。这位先天失明的小女孩在出生的时候就被丢弃，领养她的妈妈说，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应该有人爱的。她很高兴自己有能力分享更多的母爱，以开放的胸襟迎接另一个、两个、三个乏人照顾的生命融入自己的家庭里，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家的温暖。这份被爱的归属感，从一个个洋溢着幸福被领养的孩子生命里展现出来。这些令人敬佩的另类父母，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慢慢地为改变生命、改变世界，付上了无边的爱心，活出了耶稣的榜样。我是舒美，祝福您享受天伦之爱。
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您怀念一下我自己的母亲。我妈妈很有幽默感，她自己喜欢开玩笑，她也喜欢听听别人的笑话。连她得了大家最怕得到的病 cancer 癌症的时候，她没有失去她的幽默感。我母亲83岁的时候，她的指定大夫 Dr. Johnson 孙医生要给她打一个针。孙医生说 Polly 今天要给你打针，使得你不会得肺炎，但是请你别着急，因为这个针很好，是长时有效的，所以以后你不用再打这个针。我妈妈就答应了。5年以后，妈妈88岁的时候，孙医生又对我妈妈说 Polly 今天要给你打针，使得你不会得肺炎，但是请你别着急，因为这个针很好，是长时有效的，所以以后你不用再打这个针。听完这个话以后，我妈妈抬头，眼睛张开着很大，她就对孙大夫说：哈哈，我活了比你想象的还要久。5年前你已经跟我说了这一套，肯定那时候你认为我活不过5年，但是你看我还在这里。之后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我妈妈也打了那个针。幽默感很重要。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有幽默感的人身体比较健康，寿命比较长。此外，我们都经历过跟一位有幽默感的人在一块儿，时间比较好过。家人、同事、朋友、同学都知道有幽默感的人比较和气。我妈妈是个基督徒，说她的幽默感完全来自她的基督教信仰，可能太过分一点，但是至少可以说她的基督徒信仰影响她的性格、她的想法和她所说的话，包括他的幽默。耶稣基督也懂得幽默。向众人讲道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评判人，不要论断人。听起来含义是耶稣的听众有评判别人的习惯，因此或许他的门徒不愿意接受这句话。但是耶稣用幽默形容他的真理，使得听众接受真理。耶稣说，为什么你只看见别人眼里有刺，却看不见自己眼里有良木呢？耶稣的意思是，张三眼睛里面有个良木，但是他还敢评断李四说，哎，李四啊，你的眼睛里面有个刺。当听众听到耶稣的话，心里想了一想，凭着想象力在脑海里看见耶稣所描述的张三和李四，听众听得好笑，觉得耶稣的话很有道理，同时也想到自己是否评判别人。听众接受耶稣的话，承认自己时常评判人，而下决心不再这样做。那么这样看来，幽默很有用。我妈妈一定会同意我这句话。相信您和我也需要养成多说带着幽默的话。 使得我们的日子过得平安。不只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平安，我们的家人、同事、同学和朋友都会觉得很高兴。我是谢德华。
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位慈爱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为我们设想的常常超过我们所祈求的。住在美国南部的杰西女士跟病魔缠斗了很多年，在她最难过绝望的一个晚上，神对她说，我要医治你。真的吗？神要恢复她的健康吗？杰西心里问。他后来经历了想象不到的医治。因为杰西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接下来他的朋友要以他的口吻来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我的渐冻症进入第五年了。得病前，我是个忙碌的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每天在工作、家庭、运动和各种活动间东奔西跑，生活紧凑又丰富。渐冻症一步一步吞吃了我所有的行动的能力。目前我除了思考依旧活要之外，日常生活里每件事都需要靠先生或儿子来帮助我。我已经不能吞咽，也不能清楚地说话，我还可以吃力地走几步路，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被禁锢在轮椅上，靠一个特殊的眼控电脑，用眼睛打字和外界联络。我知道神爱我，他让我经历了圣经上说的，肉体虽然一天天衰残，心灵却一天心似一天。这场病让我更加的仰望他，依靠他，但整个适应的过程是非常的艰难的。不但是我，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他面对的挑战不亚于我。当我被确诊得病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他会照顾我到最后一天，绝对不会离弃我，因为那是结婚时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为了要守住这个诺言，这些年他吃尽了苦头。我的渐冻症是从手无力开始，所以很快的，我过去做的家务事他都得接手，他也必须复兼母职照顾孩子的各种需要。他更成为了我的专任看护，从刷牙、洗脸、梳头、洗澡、穿衣服，到吃药、吃东西、上厕所、上床、下床、调整姿势，琐琐碎碎，每一件事都得靠他帮助我。碰到需要往返医院看医生的时候，抱上抱下更是辛苦。他更难过的是看着自己心爱的妻子一天天的被消磨。随着我的病情逐渐的加重，他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从早到晚永不止息。他觉得自己仿佛堕入了一个身心俱疲的深渊，很难接受过去那平稳安乐的家庭生活就如此离他而去。他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负面情绪，个性直率的他会向我毫不保留地宣泄他的不满和愤怒，我无力辩解，只能承受一句又一句的重击。 内心有像是被撕裂般的痛楚。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我是暗自哭着入睡，心里是那么的无助，觉得神好像把我遗忘了。就在我生日的前一天，老公又是一次大发脾气，对一切他所面对的和需要做的都心不甘情不愿。我心痛地跟他说，我不能改变我生病的事实，要么你跟我继续走下去，不然就和我离婚，你想好了再跟我说吧。我独自哭了又哭，突然看到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下20:5里，神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也看见了你的眼泪，看哪，我必医治你。这段经文给了我很大的安慰。隔天一早，老公含着眼泪过来跟我道歉，他说前晚神跟他讲，他对他很不满意，老公知道自己错了。我心想，神真听到了我的哭泣，他并没有遗忘我，只是我不明白医治这一点。真的吗？我的身体真的会好起来吗？尽管心里有疑虑，我告诉自己不要放弃对神的信心。那天正好有教会的朋友来探望我们，临走前带领我们祷告，老公被圣灵感动，再次泪流满面。从那天起，他的态度就变了，我看得出来，现在他对我的照顾是基于爱，里面多了很多的包容和耐心。他接受了我生病的事实，愿意为我摆上，服侍我就如同服侍神。我原本以为可能就只有3分钟热度，没想到这回是真的。有一天晚上，他很累，没把我的胃管插好，黏稠稠的食物像水柱一样向外四射，喷到整个墙壁，连窗帘上都有。我心里想，完了，他肯定要发飙了。于是我赶快在电脑上打我爱你，一直重复打。很神奇的，老公居然接受到了这个讯息，他控制住自己的脾气，细心的清理干净。我心里不断的感谢神。家里最近出于我的要求，领养了一只猫，有洁癖的先生得常常打扫，为猫清理粪便，还要洗床单，他都没有发脾气，因为他知道猫对我在心情上有疗愈的功效，他愿意为我再多付出一份辛劳。过去我常常嫌老公在某些事情上做得不够多不够好，这段期间我被迫静静坐在一旁观察他做每一件事情，我看到了他能力上的局限，很多我眼中简单的小事对他其实是不容易的，但他还是尽力的去做了。我真正认识了他。每天睡觉前，我都用眼睛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敲，我爱你，谢谢你，晚安。慢慢的，我明白到神那天晚上跟我说的医治是什么。他不是指医治我的身体，而是我的心。先前丈夫那样待我，在我心里造成的怨气现在都没有了，反而是对他心存感激。他坚持陪我走这么一段是很不简单的。更感谢神动工改变了我的丈夫， 这是我这辈子所见过最美好的事。看来神不但医治我的心，也要医治我的婚姻。这样的医治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却是迫切需要的。神的意念真是高过我的意念，感谢赞美神。
谢谢杰西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微笑似乎是一件单纯的事，可是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比您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一起互相勉励的主题是微笑。微笑是好的，可以尽情地去做。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两个购物的人推着车在一个拥挤的通道中相遇，一个人面带微笑停下来让对方先走。很快的，他看到了对方和善的回应，之后两人都高兴的好一段时间。说实在的，我也喜欢这样做。两位顾客同时在观赏一件商品，偶然之间二人的眼光相遇，两个人相互微笑，愉快的事物总是共享的好，您说是不是？您我也愿意这样做吗？一个孩子正在努力的动手，他试着试着怎么也弄不来，很需要鼓励。这时候您对他面带微笑，给了他需要的鼓励，孩子重新得力，开始重新动手，继续尝试。往往一个笑容能够导致一个小小的成功。微笑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笑容能导致您我头上的肌肉松弛，使得我们的言语不再酸溜溜，叫面部的皱纹柔和稀松，脸上的线条愈人，眼神明亮，口齿更加吸引人。说穿了，笑容能够抓住人的注意力，使眼光心思不再注意那些不完美之处。微笑的好处能在一念之间迅速见效，其效果和美容手术一样好，而且是免费的，您要它持续多久就能维持多久。这些都还只是微笑带来的外在好处，那么内在方面呢？一个能够叫大家感受愉快的人，是出于一个健康的心灵，这个心灵不容自私使他枯萎无用，不让嫉妒使他苦读，不准偏见使他扭曲。这个心灵拥有光明正大的态度，渴望叫别人得益处，具有叫别人感到舒服愉快的幽默感，这些好处都从微笑开始的。请想想这个建议，面对镜子看看自己，然后打从心里的微笑，您是否能注意到任何改进之处吗？想想前后两张脸，朋友们会喜欢哪一张呢？有一次，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列出了防止老化的方法， 这些方法按照其重要性一一地被列在电视屏幕上。您知道名列榜首的是什么吗？是幽默感。可见真情的微笑是多么重要了。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